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炸山，胖子一听，当时瞪大眼珠子，这牲口也是个王八蛋，把老子伤口刚止血啊，直接把我丢到一边。这一动弹，我伤口疼得要命，半边身子都木了，正想喷这货几句呢，结果这胖子率先对青衣开喷了。你疯了呀，哎，怎么想出炸山这昏招啊？当初带雷管也是为了防止我们进岛没法打到洞的古墓，那种啊是为活命才炸山的，现在咱们都安全了，任务也完成了，还炸什么山呢？你们不知道组织的规矩，组织是严禁咱们执行任务的时候和政府部门起任何冲突的，你现在却要炸山。我的雷管里装的可不是一般炸石头的黑火药，而是高爆炸药，雷管一响，大半个秦岭大山都能听到动静，那时候惊动周围村庄人家报警，咱们几个万一被抓住那可咋整啊？为了组织规矩，咱都得受惩罚不说，就官面上那帮人也不好打交道。炸山这事儿啊，这撇开不说，随随便便一个盗墓的罪名，咱喝几壶，这牢底坐穿呢。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青衣蹙眉说：“我学道加入组织，处理这些祸害人间东西，初衷不是为了报仇，而是为了阴阳两界的秩序。这是组织存在的意义。这怨龙地只要有一天存在，这青岭大山里就绝不会安宁。别忘了。”石绝凶坟里还有很多脏东西呢，怨龙地不破坏，可是脏东西时间他们绝对会成气候的，到那时候金岭大山四周必然寸草不生，不如顺手解决这怨龙地的问题，让他们就在金岭大山晃荡，估计很快会有成批的阴兵从阴间上来缉拿他们的。你刚才在天师皇府里告知阴间这情况了吗？胖子听了之后瞪大眼睛，天师就牛逼啊，直接和阴间沟通，承担阴阳两界的秩序维护之责。石绝凶坟和月龙地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阳间的，青衣皱眉说道，这本来是阴间的失职，烂摊子当然得他们收拾了。要不是说到这里，青衣的话戛然而止，似乎有什么顾忌不肯说下去了，直接转移了话题，催促胖子去炸山，所有后果他一力承担，回去之后他会向组织交代的。胖子这才不情不愿地钻进龙首位置大山之中，这种事情我们帮不上忙，只能在山脚下等着。其实啊，胖子干这活呢也是外行，炸山这个事情应该是搬山道人或者谢灵力士的活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搬山谢灵这两个盗墓流派其实都属于民间私道，他们干活没那么多技巧，全靠蛮力。古代用器械搞墓，到现代玩起高科技了，学的都是什么爆破点之类的，炸开古墓进去开棺摸金，玩的那叫一个溜啊。胖子是摸金校尉，干这个事情纯属业余，所以耗费时间就比较长了。等到天亮的时候，他拽着一坨引线下来，我问他位置安好了没有，结果这货拍胸脯保证说没问题，因为他在那石林每一颗怪石上都安了一根雷管，引线一着，保证轰的一下把那些怪石炸个精光。我一听这话就顿时无语了，你他妈把整个山头削平了，那这还叫龙脉吗？风水都得完蛋了，完全破坏掉了，原本一条真龙脉被强行改了风水变成假龙脉。不过这倒也没啥，假龙脉总比怨龙地强。我又看了一遍法丘秘术上关于风水的介绍，最终确定胖子这么搞最多最多是把龙脉风水破坏，不会出别的事情之后，才点点头同意了。不过因为胖子这货整得太多了，这爆破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不敢在山下站着，要不然山上雷管一响，那绝对是一座山头被削平了，到时候乱石横飞的，我们站在山脚下简直是给自己找不痛快。 指不定被块石头给削掉脑袋，那就完犊子了。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，谁也不想在这节骨眼上被石头玩死呀。于是我们当时商量一下，开始往后退。因为胖子要炸山的原因，所以只能青衣背着我这个伤员。我们一口气推出两三里地，才终于停下，找地方等胖子炸山。没过多久，就听胖子那边发出轰隆一声巨响，隔着老远就听见那座龙首位置大山有火光冲天，山脚底下地面嗡嗡响个不停。这种架势还真把我们吓了一跳，心说这吴胖子他妈的这雷管到底装多少高爆炸药啊，这动静可比开山炸花岗岩雷管是大多了。没过一会儿，胖子一身臭汗跑了回来，看见我们在这顿住之后，扯开嗓子大声吼道：
愣干嘛呀，整容这么大动静肯定会惊动警察的，现在不跑，等警察带回局子喝茶去啊。
说完之后，胖子从青衣那边接过我，背着我就走。秦岭大山的问题我们算彻底解决了，我们一行人决意先离开这里再说。不过因为物资丢了原因，我们这一路上可遭罪了，吃的都是罗莎从林子里猎回的东西，为了躲避警察都是晚上赶路，白天找地方睡觉。就这样在秦岭大山里足足磨叽了十多天功夫，才终于见到了来时候的广元村。我们来时候的车子都存放在这个村子里，胖子贼头贼脑的先进村查探一番，出来才告诉我们警察其实没来过，弄得我恨不得当场整死他。看来我们炸山的事情压根没惊动警察，是放的做贼心虚，逼得我们没办法，只能晚上赶路白天休息，阴阳颠倒的搞得内分泌都失调了。这几天呢，我伤口恢复都慢了很多，不过好歹看见人烟了，这也是好事。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广元村住下，我和周静仍然在来的时候在留守大姐家住着。那大姐呢，一看我们进秦岭大山之后弄得浑身是伤的模样，晚饭的时候就开始跟我唠起来了，说我应该听她的，这深夜不能进山，然后又开始跟我讲他们村啊，那汉子进山之后回来把媳妇日的叫唤半个村都能听见，没过几天就死了的故事。我也是无语啊，不过这死里逃生之后，我这个人倒淡定很多了，也不脸红了，还没事打趣一下大姐，问她那个汉子媳妇怎么个叫法呀，把大姐问得面红耳赤的，撸了我一巴掌，骂了一句混小子就走了。当天晚上我和花木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一觉睡到天亮，走的时候给大姐留下1000块钱，悄悄就走了。这一路我经历太多了，多做点善事也是好的。回去的时候我们是开车的，在路上奔波了2天才终于到达西安了，在当地找了一家快捷酒店住下，约定休息一下午，晚上大伙儿好好搓一顿，大难不死得享福啊。我因为用了青衣的药之后，胸口上的伤口也好得快了，看上去应该没什么大碍，于是就没去医院，收拾了一下东西就睡下了。结果闭上眼没一会儿，吴胖子就进来了，还二话不说把周静和黑子都赶出去了。我一看这架势有些疑惑呀，就问胖子有什么事情没，还不担心你这小子呀。胖子拍拍我肩膀就说，其实我过来就问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没有啊，这秦岭大山的事情搞定了，你对你自己以后的路有想法没？胖子这个问题可一下子就问住我了，我不禁低头沉默了起来。是啊，我该何去何从呢？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